是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0年6月14号，公元2003年8月11号星期一。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中国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提要。新德里召开西藏问题研讨会，尼泊尔又遣返四名试图流亡印度的西藏小孩，西藏阿坝地区发生特大泥石流，十人失踪。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印藏游协在新德里召开西藏问题研讨会，由印藏游协组织的西藏问题研讨会昨天在印度首都新德里拉开序幕。与会者在研讨会上强烈批评印度总理阿塔尔比哈日瓦奇帕伊访问中国时同北京官员签署西藏问题的条约。新德里印藏联络办公室负责人蒋扬朵吉透露，昨天在新德里召开的印藏游协西藏问题研讨会上，前任印度国会议长、印藏游协负责人拉比莱先生强烈谴责瓦吉帕伊在北京的行为，严重地忽略了印度和西藏的地位，并且对双方造成严重的危害。他表示，这是印度政府再一次在西藏问题上所犯下的双重错误。中共侵占西藏的50多年里，流亡印度的西藏人为数不是很多，由于印度政府的西藏立场，导致印度人民对西藏问题产生模糊。因此在昨天的会议上还特别邀请了部分印度大学生，他们在会议上一致认为，印度政府和人民有必要去探讨和了解西藏，印度政府有责任尊重和关注西藏问题。据了解，西藏流亡政府驻新德里代表扎西旺对新德里部分藏人、印度有关官员、学者、教授、大学生、新闻媒体记者等出席了昨天在印度首都新德里召开的印藏游协西藏问题研讨会。大会一致通过将于今年11月份开始在印度全国展开一系列声援西藏问题和保护印度边境不受外来入侵的宣传活动。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打针，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节目。尼泊尔又遣返四名试图流亡印度的西藏小孩，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德基美德的报道。
根据本台驻尼泊尔记者慈正发来消息，日前四名西藏小孩在途经西藏扎木口岸抵达藏尼边界达多巴尼时，不幸遭尼泊尔边防警察的逮捕，之后把四人交给尼泊尔移民局驻边境分局。因临近藏宁边界扎木口岸中共边防总站，尼泊尔当局为了方便，就直接把四名西藏小孩移交给了中共当局处理。据了解，四名西藏小孩试图经尼泊尔流亡印度的主要目的是在西藏流亡政府开设的免费学校里继续就读。按照惯例，尼泊尔边境警察在逮捕无签证逃亡者时，应该首先交给加德满都的尼泊尔移民局里，其后由该局和尼泊尔政府一同决定如何处置在押人员。但是这次不经任何程序，只图入境审时的方便，直接把四名小孩移交给了中共当局。而中共当局对偷进者不分年龄大小，凡遭捕的一律进行严格惩治，甚至采取重金罚款的方式处理。根据一位近期流亡尼泊尔的消息人士透露，日前遭捕的四名西藏小孩在成功偷越扎木口岸后， 带路人将他们安置在邻近的达都巴尼一家饭馆里用餐。当时他们四人不幸被正在边境区巡逻的尼泊尔边防警察抓获，在移交给尼泊尔移民局驻边境分局后，遭遇了遣返西藏的命运。消息人士还透露，上述四名西藏小孩除了企图在印度得到学习机会以外，没有任何其他目的。尼泊尔政府在今年五月底首度遣返了18名寻求避难的藏人。各藏人组织、西藏流亡政府官方与非官方性协会、国际各界支持西藏团体、部分国家政府等对尼泊尔政府的这次遣返行动进行了强烈的谴责，并在各方面进行了施压。之后前往尼泊尔旅游的人士也日趋减少，直接对尼泊尔旅游业造成了一次特大的经济打击。美国政府也因尼泊尔政府强行遣返18名藏人的原因而撤回了尼泊尔布料出口商品销入美国市场减免税收所表决的议案。尼泊尔外交部秘书长马多热门阿恰亚就此一问题特别前往美国会晤坚持撤回该项议案的美国参议员戴安娜·费斯特女士，并代表尼泊尔政府承诺不再遣返藏人，而将遭捕的藏人直接移交给联合国驻尼泊尔国际难民署，同时呼吁恢复尼泊尔布料生意销入美国市场减免税收所表决的议案。因此这项决议案才获得美国参议院的继续支持。这次就有关遣返四名西藏小孩的事件，尼泊尔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政府官员表示，这件事完全不属实，尼泊尔政府一直履行将流亡藏人移交给联合国驻尼泊尔国际难民署的这一政策。另外联合国驻尼泊尔国际难民署也声称对此事还不了解，并且已正在开始调查日前是否发生四名西藏小孩遭尼泊尔当局遣返的事件。很多人士就此认为，如果尼泊尔政府日前遣返四名西藏小孩的事件属实，尼泊尔政府就严重违背了在国际舞台上就此方面进行的承诺，并且又一次严重侵犯了国际人权公约。这种出尔反尔的举动将会失去很多国家对尼泊尔政府的支持。目前尼泊尔政府第二度对藏人采取的遣返行动是否属实还在进一步调查中。
欢迎您继续收听本台今天的新闻节目。中新网消息，本月9号早晨，四川省境内发生两起重大事故，一起为凌晨3时九寨沟旅游环线绵阳市平武县祥烟镇路段发生泥石流，公路遭到阻断约2小时后，同一路段发生山体喷塌，导致3辆汽车被掩埋，4人死亡。另一起为早晨7:30，特大泥石流袭击了阿坝藏族自治州汶川县克固乡下庄村，至少造成10人失踪。被掩埋的3辆汽车原本停靠在距泥石流约200米处，但是由于连续降雨造成土石疏松，5:30左右，3辆汽车旁边的山体突然崩塌，瞬间就将汽车掩埋。其中一辆出租车中的司机与乘客均在车外幸免于难，一辆桑塔纳轿车中的一位老人受重伤，在送往医院途中死亡。另一辆车为来自甘肃的东风货车，驾驶内的3人全部死亡。此外，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汶川县的泥石流事件，据阿坝州民政局介绍，发生泥石流的确切的地点为下庄村的塔园主沟，灾害造成国道317线被冲断50米，初步统计有10人失踪，109户受灾，已转移安置20余人。由于灾害发生地点处山区，交通通讯不便，具体伤亡的人数还没有最终确定。本月9号下午上报的灾情显示，灾害造成11人失踪，42户，200多人不同的程度受灾，国道317线交通及有线通讯中断。目前详细的灾情还在进一步的调查核实当中。 今天的新闻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听众朋友，又到了咱们这一周的中国人谈西藏问题节目，那么在今天的中国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中，就请你继续收听由德基美德拉为您播送的北京学者王立雄撰稿的《联邦制的问题与解决》，以西藏为例。
当然可以说信仰宗教正是个人的一种自我选择，但是把自己的政治判断和管理社会的权利多由宗教人士代行，就已经是神权意志的延伸。西方民主社会虽然也有宗教，然而传统上其公民政治生活是排除神权的，宗教的弥漫也远不如西藏那样无所不及。因此西藏实行民主制不能保证达到民主的目的，如果有一天西藏的神权不巧落在一个专制者手中，民主制在西藏就可能发挥出专制的作用。其实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也是中国人在毛泽东神意之下的一次大民主。我不是反对宗教，而是考虑如何既不损害宗教在西藏的命脉地位，又能防止宗教对政治的介入。这也是达赖喇嘛多年来不断思考和强调的。递进民主制恰恰可以做到这一点，因为对于递进民主制而言，政治只是经验范围内的事，尤其对于基层百姓，选举也好，决策也好，都是可见范围内的事物。在那样的微观环境中，宗教除了作为理论背景，也没有可能成为具体的政治指令。比如百姓在超经验范围选举议员，因为不了解应该选谁，才会把活佛指示当作依据，而选举本村村长却不存在不了解的问题，选举将以谁对自己有利为每个人的投标准则。何况宗教一般不会深入到村长选举那样微观的政治中去。至于网上的选举层次，选举者考虑问题的出发点更不会是宗教，而是对其代表的自治利益负责。同时因为有隔层保护，当权者也不必担心宗教界的态度，因为即使普通百姓可以被宗教界调动，但只要选举层块里直接下级不那样要求，当权者就不会受牵制。递进民主制有两个方向的功能，一是能够把散漫化的人群组织起来，二是可以对于过于统一的事物如神权进行阻隔。在这两种功能都是极其重要的，而西方民主制是一种宏观范围的政治，因为与同样宏观的宗教不能避免重叠，要么受神权制约，要么就得想法破除神权。只有递进民主制可以在不损害宗教的同时把宗教阻隔在政治之外，那种阻隔不需要以挑战宗教权威为代价，它只是把宗教和政治分离在两个不发生重叠的范围，从而避免了因为不可回避而产生的冲突挑战以及相互的摧毁和瓦解。对于以宗教为本同时又必须跨入现代文明的西藏，这一点是颇有意义的。美国有200年的选举历史，人们从小受选举方面的教育，但是超大规模选举所遇到的问题仍然不能解决。2000年的总统选举，有调查表明40%的选民把布什和戈尔的政策搞混。
以上听到的是由德基美德拉为您播送的北京学者王立雄撰稿的《联邦制的问题与解决》，以西藏为例。欢迎您在下周星期一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打针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再见了。